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到《俱舍论》卷20，分别是名品讲义第75页。在进入科判小析略破三世有说之前，快速的回顾本卷。一开头，世亲说明有情因随眠烦恼系缚于所缘事，也就是对于周遭的人事物，有情因为有贪嗔痴或者是见慢疑等等的烦恼。那在卷20，是先将烦恼分类为自相惑以及共相惑。自相惑是贪嗔慢，共相惑是见疑痴。两类属性上的不同，以及因应于相应的心所，相应于前五识或相应于第六意识，乃至就能系缚的随眠，或者是所系缚的境界，于三世中的种种差别，造成有情的烦恼，缘系于这种种的人事物。有不如此的分类，那在于之后说明对治法时，从片之所缘或者是断所缘等等，依于不同的切入面向来说明系缚以及断或者是离系的方法。举个例子，有情会对五欲升起贪心，那因此要直接去对治与意识相应的这些贪婪，其实就一般初学者来讲不容易。那因此，其中一种修学的法门就是修不净观，从观照所缘是有种种的容难相等等，以此下手，进一步向内对治烦恼。当然，其余的不，比如说念佛观，或者是其余的戒分别观等等，那都是从以有情的心心所缘取清净的所缘，或者是能够对治烦恼的所缘，借由类似比较间接的方式来向内去转换，或者去降伏断除。烦恼的造作，因此，为何要将烦恼分成这么多的面相？事实上是与对治道有关联的。由于探讨了烦恼于三世中缘复于三世的自所缘境，因此从讲义的70页开始，就需要论证成立有情对于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过去法已经现灭，未来法尚未升起，那如此不存于现世的法如何升起种种的随眠随增呢？因此有部认为，过去法虽已现灭，未来法虽然尚未现前升起，然而其也是有的。他这样的有不是像现在法的有，但是其是不同于龟毛兔脚的无，因为对于有情是有影响力的。如何说明 最具说服力的就是根据教证以及理证，有这教理二证，才能够足以说服，足以说明过位法、过去法、未来法是有的。那因此在讲义70页到71页，有部引用了两部契经以及两段的论证，说明过位二事法是有的。那详细的内容如上一周课程所说的，譬如世尊教授佛弟子们应该对于所懒着的、所执着的过去法升起厌舍，应该对于未来法断除心求。既然世尊有明确的说明，如果过位二事法是非有的话，那么佛弟子就不需要勤学习厌舍或断心求。因此论证成立，过位二事法是有的。那乃至于提到第六意识的升起，依于所依根是无间灭意，也是在过去世。那意识的所缘境，除了缘现世法，也可以缘过去法以及未来法。如同有情回顾于昨天发生的事，或者是去计划等一下乃至将来数十年后想要达成的目标，这都是缘起过位二事的法。因此既然意识可以升起，那意识升起必须有两个条件，所以也足以证成过去法未来法是有的。这是两部经证，两段的理证，如同讲义71页所说的，第一段的理证与是二元生是有相关的，有部主张有是必有尽，那第六意识的现前，其所缘境除了现在法之外，也借由未来法或者是过去法而升起，那代表过位二事法是有的。既然意识能升起，就代表其尽也是有的。那第二个理证是从一熟因招感一熟果，由不善或者是善有漏的种种有情的生与意的造作而升起招感当来的一熟果报。那一熟因与一熟果它不会是同一事，所以当一熟果正现在前的时候，所有情所造作的业因早已泄灭。业因的法体，业因的作用虽然泄灭，却能招感果，那代表其有一种不同于现世法的有，才能去引发一熟果现前。所以虽然学习过其他部派，或者是学习过大圣，不论是中观或唯识等等的，都知道所有一切有部所主张的善事实有法体恒存是根本上的错误，但是从其所依据的经证以及其两段的理证，假设我们不去参考俱舍论，或者是比如说大智度论，或者是中观中论等等的那些祖师大德的论破的话，似乎根据有部的二经二理也还蛮有道理的，他不是自己胡乱说的，是有以佛说为依据，在理论上他也是有依据的。 好，那至于怎么成立善事实有法体恒存，在有部中有四家四位尊者的说法，如讲义的72页到74页，在大毗婆沙论以及俱舍论都有记载这四家之说。婆沙的正义以及世亲根据有部中的正义是采取是有，三世法体虽有，然而根据作用的已灭未生或者是正现在前，成立过去世未来世以及现在世这三世法的差别。因此如同讲义75页科判小溪的往上一段，小科判取第三师的意思是根据有部的正义，并不是世亲认可的。所谓的取第三师是根据有部的说法，这四家之中第三家是有依照位的差别，也就是约作用说明三世法位有差别而成立三世法的不同。诸有为法作用未有名为未来，正有作用之时名为现在，作用已灭称之为过去法。从作用的有无说明三世法的差别，而并不是有为法体的三世之中有所殊异。法体是一样的，譬如说贪都是一样的法体，没有差别。但是过去的贪是其作用从有到灭灭，称为是过去的贪。好，那接着底下是略破三世有说，破次的主要对象就是是有约作用成立三世有为法的差别。因为其他三家于讲义是74页至75页，已经指出其论点的错误，所以底下略破乃至于广破是针对是有约三世有为法之作用有无成立三世法差别，是主要破是有之说。好，接着请看论文。根据古德的说法，古德就是普光或法宝或圆辉这三位法师的注解书，世亲是站在金部师的角度难破是有的说法，或者说是难破有部所承认三世法体实有的正义。好，那么金部的执难认为是有或者是有部的正义应该更明确的说，如果过去世的法体或者是未来世的法体也是实有的话，也是如同现在法体实有的话，就将应该名为现在法，不应该称之为是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既然都是实有，那如何说明呢？如何说明三世法的差别？好，那有部的正义回应：岂不前言约作用而区别三世法体？也就是根据是有的主张，就能够说，虽然过去世的法、未来世的法是实有，但是从作用之有无分别三世 法之区别。经部接着再追难，如果约作用成立三世法的差异的话，那么请问正现在前的眼根等等，就是眼耳鼻舌身，那么在有部将之分为是同分眼或者是比同分眼，同分比同分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那请参考第一张字卡，在俱舍论的分别业品卷二，俱舍论卷二有提到，若法是若作自业，称之为同分，也就是正在产生作用，譬如说眼见色、耳闻声，正在产生作用，称为同分眼。若不作自业，名为比同分，也就是眼不见色，耳不闻声，眼睛、眼根乃至于耳根乃至于身根等等，现在前时没有发挥见闻觉知的作用，就称之为比同分。可是眼根存在啊，对不对？只要没有坏失，没有眼根没有受损的话，眼根是现在有情所具备的，当现在前。但是呢，却也有不见色的时候，譬如说睡觉的时候啊，或者是进入五行位的时候啊，但是肉根还是存在的，净色根还是存在的，这时候称为比同分。那因此比同分就是眼根乃至于其余的根没有作用，但是它仍是现在法，这岂不是有冲突吗？因此有部怎么去回应呢？有部所说的作用，按照俱舍论本段文是根据取果以及余果，取果余果的观念如注脚37，请看到讲义75到76页，注脚37，刮胡二，俱舍论卷六，分别根品提到，取果是能为彼种，此中的彼是指果法，因能作为果法的种，这边的种当然不是以今部的种子说了，也就是说，此因能作为果法将来升起的能力，将来升起的可能性，这时候称为取果，但是果还没有现前哦。那正于比例，名之为余果，始终的比仍然是指果法。那当果法正现在前之时，种，也就是因，能够给予其升起的能力作用，这时候称之为余果。那至于六因的取果、余果的时间点，可以参考第二张字卡，就是在分别根品先前的讲义也有，大家有兴趣可以私下再做翻阅确认。因此以有部此俱舍论中所描述的作用，并不是从见色闻声这种作用而谈，而是从眼根能，比如说现世的眼根能不能作为未来眼根升起的能力值，这个角度而说的。 并不是从见色闻声谈作用的定义。好，接着在讲义的76页，根据有部如此的说法，经部再次质疑难问，如果主张三世有为法的作用是依据有为法的取果以及余果而定义，那么就会造成过去的同类因等有余果，就会该法有时候会作用是全分，有时候是作用是半分。其过去同类因的事项，就又是现在又落入于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如同字卡第二张字卡所陈列的，看到同类因的这一栏，同类因与片形因在取果与果的判属时是相同的情况。那扣除六因中扣除掉能作因之外，其余的五因取果是为现在事，也就是法正现在前时能够作为将来果法升起的能力值可能性，这称为是取果。但是余果的作用就不同了。依同类因或者是片形因而言，过去的同类因与现世的同类因都可以与未来果法作为这种正与比例的余果作用。那么同样一个同类因在过去世或者是现在世都有余果的作用的话，那如果是现在世，其作用就是全分。那如果是过去世，同样一个同类因它的作用就不具足了，就没有了。所以讲义76页的论文第二行才称之为半作用，意思就是当同类因落入于过去世时，它就没有作用了。因为所谓的作用一定是正现在前才称之为有作用，所以当同类因某一法现灭入过去时，它的作用就应该同样的是泄灭不存在的。所以针对同一法而言，以同类因来说的话，就会有作用或者是作用被损减这种情况。损减的意思就是落入于过去的时候，所以称之为半作用。那么同一法中就会有，又称之为是现在法，又可以称之为是过去法，就同类因或片形因而言。乃至于更严重的呢，就是异熟因。异熟因取果虽然是在现在世，但是余果却是在过去世。这个观念就如同之前所说的一熟因与一熟果不会是在同一世，也不会是在无间，就是间隔一刹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要隔世。那因此如注脚40刮胡二法宝俱舍论述就有提到，在引文的第三行，现在一熟因为能取果，就是对应字卡 第二章哦，一熟因取果是违现世，但是不能于果，因为要等到一熟因，也就是不善业或者是善的有漏业泄灭入过去时，那么才有令一熟果正现在前的状态发生。所以法宝才会说，如果一熟因，就是有情的不善业或者是善有漏业正现在前时，唯能取果，也就是只有取果的作用而不具备于果的作用，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此一熟因，也就是有情的不善业、善有漏业，其作用是半有半无的情况。那么有的情况就应该名之为是现在法，无的情况就应该名为是过去法，那或者是说未来法等等。针对同一造作的不善业或善有漏业，其作用根据取果与果的有无，却有半有半无，这就是会有事相因杂的过失。好，那根据今部如此的执难，顺正理论、重贤论师，为了要避免如此的质疑，所以如顺正理论所说的，那法宝俱舍论述中是简要的将顺正理论卷五十二的某段论文做要点式的说明，如注脚栏四十刮胡二正理就云，我中说作用者未是取果，那取果之用并在现在，至于利用并是功能。至于利用的意思就是，三世有为法除了取果之用之外，其余的都称为是功能，而不能称为是作用。因此呢，以作用分为三世有为法之差别，不会有过失。好，那我中就作用有无立其三世，并不是就功能的有无成立三世有为法之必也。好，那法宝针对顺正理论的说明给予难破，今详正理若作此事，即有等无间缘现在取果为婆沙的过失，违反婆沙的正义。因为大毗婆沙论卷一九六明确的说，等无间缘若有为法作等无间缘，取果的功用为在过去世，而不会是在现在世。因此根据重贤论师的主张，取果之用定在现在，这样的论述就违反了大毗婆沙论的正义。大毗婆沙论的对于等无间缘的功用为在过去，可以参考本页注脚栏星号二所陈列大毗婆沙论卷一九六的出处。另外在先前的讲义分别更辟，卷七也有引用法宝或者是普光古德注释书，如讲义76到77所陈列的出处，有兴趣也可以翻阅纸本的讲义。好，那至于众贤所说的功用作用，更正，功能作用的差别是什么？在 讲义76页有列出顺正理论卷52的文，请参考第三章字卡。根据众贤的说法，作用如引文所说的是引自果，是引果称之为作用。引自果，引果是什么意思呢？衍生也，这一刻的眼根生下一刻的眼根，再生起之后的眼根，这个称为是引自果。自就是指自体的意思，引生自体的果法称之为作用。那除此之外，其余的都名为功能。那因此如顺正理论引文，其中引文的第二行提到，以金主作事难言，这金主是指世亲。好，那接着众贤先否定了世亲的职难，那么再说明众贤自己认为有部的正义。诸法势力总有二种，一名作用，二名功能。因果的功能名为作用，但是功能与作用是有所不同的。那如同字卡所陈列的，当有情的眼根处于明暗的时候，比如说以现在大家在慧日讲堂，我们的眼根因为有光明，有电灯的光明，或以及有适当的距离等等，那我们的眼根没有被破坏，所以我们能够正常的见色。可是当讲堂二楼所有的灯光都 消除时，比如说把电灯关掉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手机的光源等等，我们的眼根还存在，但是我们看不到，或者看到的是很不清楚的。那么眼根还存在，就如同字卡的时序，从第一到第二，这是在光明的时候，眼根是正常的还存在。那进入黑暗的时，黑暗的空间的时候，眼根仍然存在。这就是引自果，也就是引生眼根在不同时序的果法的，这是称为作用。可是从明能眼能见色，到暗眼无法见色，此能不能见色的区别，在众贤认为是称之功能，而不能名为作用，因为不是引自果。好，基于如此，如注脚栏顺正理论卷52引文，大约是在最后一段提到，因果作用非暗所为，故眼暗中亦能因果，就是眼根不会因为没有了灯光，没有了光明就消失，眼根还是保持着，还是存在的。好，那所以无现在位作用有缺，那么现在唯一作用力故，那此中的作用根据众贤的定义是有为法引生自果才能称为作用，不是见色哦。好，那诸作用灭不自无为，于性生能为因性，此非作用，但是功能。那为现在时能引果故，无为法不能引生自果，因为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唯有有为法引生自果，眼根生眼根，色法生色法，心法生心法，贪生贪，嗔生嗔，这称为引生自果，才能名为作用。 好，那其中刚才所口述的这一段比较难以理解的，可能是诸作用灭，不自无为，引生自果的作用消失了，不能称之为是则灭无为或非则灭无为。因为并不是，它并不是借由修行对治道而令引生自果的作用消失。那么根据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呢，这样的作用消失，它法体是能存的，所以说诸作用灭，不自无为。那于性生，能为因性，意思是说，A 法对于其余的法作为其升起的因性。譬如说先前所谈到的是借由二缘而生，比如说眼识升起需要借由能依所依的眼根以及所缘的境界色，那眼识才能升起，所以此中的余性，就是指某一法的升起，对于其余的法能够作为其条件，那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样的一种定义，并不是众贤所承认的引自果的作用，而只能称为功能。譬如说，智卡所陈列的，眼见色升起眼识，那眼识的升起是借由眼根以及缘取的色境，那这样的根境和合生识，只能称为功能，而非引自果的作用。那有为法是如此，无为法是不生不灭，也不能引生自果，所以说无为不能引自果故。因此总结，唯独只有有为法引生自果，才名为作用。因此从引自果定义作用，而作此类的作用，从无到有，名之为未来进入现在，从有到无，名为从现在现面入过去。好，那最后一段同样是众贤论师在算是评破世亲对于婆沙师，或者说对于有部正义的理解错误，所以说由此。世亲经主所举的解释之中，将余果功能看成是作用，如此的主张其实是对于有部正义的错误理解，所以说是未善对法所终。好，因为根据众贤自身理解的有部正义，唯独只有与引自果才能名为作用。那与果，众贤认为这是称之为功能，而不能定义成是作用。好，所以这一行的标点会做修订，就是所举事中逗号请删除。余果功能意识作用，这是世亲的主张，就是讲义的76页正文，世亲根据经部来反驳的，将余果称之为作用。如此的主张是对于有部正义的错误理解。好，那么最后。倒数第二行到论文倒数第一行就是 顺便将世亲稍微骂一骂，说世亲其实又错误的理解有部，还假装是很了解有部，所以说矫为我中，坐理穷事。那事实上其实是迷执情深，是错误的理解了，错误理解有部的正义。好，那么以上是世亲对于三世十有法体恒存中有部所承认世有约作用立三世有为法之差别的略破。接着从讲义77页开始是广破。在寄送的第一句何爱用云何，根据注脚42古德的说明，用这个字词是通于何爱以及云何的，所以如本页的科判刮胡小 A 的论文常行是解释寄送的何爱用，刮胡小 B 是解释用云何。那寄送的第二句无意识变坏，无意是指如果有部主张法体与作用是没有差别的，两者是不相离的话，就会产生三世无法成立的过失，所以说是变坏。坏的意思就是三世的差异是无法成立的。好，接着下一句，有谁未生灭，有是指未来法或者是过去法，其体如果同于现在法之有，那么究竟是何法未生，名之为未来法，何法已灭，名之为过去法。更详细的论破在论文常行会解释，这现在是先口头上跟大家简要的说明。好，寄送的最后一句此法性甚深，这是世亲假拥护真反对，或者说是一种故意酸有部的结语，也就是当世亲底下广破有部的说法之后，那么反而最后结义说，因为主张三世十有法体恒存这个是太过于甚深，无法以世俗的言语做理论的成立，那因此就不用太深究了，这个法性甚深了。好，接着请看论文常行的解释。底下第一颗先烂破，根据作用分三世差别，这是不正确的。好，第一颗是先以法体与作用不相离，用不离体的前提而进行烂破的。好，论文如果有部主张有为法自体恒有，三世有为法自体是恒有的话，如此的有为法应该于三世一切时都能起作用。所以从这两句话这一段文可以确立其前提是站在用不离体，体与用不相离，也就是只要有法体就一定有作用，这代表法体与法的作用是并起的，是不离的，不相离的。好，那如果一切时皆有作用的话，那么请问是怎么样的阻碍力能令此法体 的作用，时有时无呢？也就是根据有部的说法，过去法、未来法虽然有法体，但是却没有作用嘛。依照作用的有无而分三世的差别。那如果用不离体，体恒有，用也应该恒有。那请问是怎么样的因缘不具足，怎么样的阻碍力，让未来法是作用未生起，过去法作用是已泄灭，而现在法是作用正起的，是有无的差异点。好，那接着，假设有部主张法体的作用有无，不只是法体本身具备绝对的影响力，也需要借由其余的条件才能令法体产生作用。那如果条件不具足，众缘不合合，那作用就无法产生，以此来说明作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差异。如果这样的主张借由众缘不合合，那因此法体虽恒有，作用时有时无的话，世亲说此就非理。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正理，为什么呢？因为众缘也是有为法，对不对？那既然前提是法体恒有，那么众缘铸成该法的作用也应该是恒有，而不会有不合合的情况。所以许常有，这边的常有是指众缘是常有的，因为允许三世有为法的法体是常有，所以对于铸成的众缘，它的法体也是常有。那法体常有，作用也应该是恒起，所以不可能存在众缘不合合的情况。如果大家看文字比较不清楚的话，借由画图，譬如说白板上面这个 A 法，A 法要升起，必须有 B 法以及 C 法这两个条件。假设先以这两个条件作为众缘的代表。因此这段论文的意思是，如果主张三世时有法体恒存， A 法的法体是三世恒有的，代表其作用也应该是恒有的。那如果有部进一步主张说 A 法的作用会时有时无，来自于取决于 B 法以及 C 法这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的有无会造成 A 法作用的有无。那么世亲就进一步指出 B 法跟 C 法也是有为法，也会符合最一开头本段论文最一开头所讲的法体是恒有，法体恒有，其作用也应该是一切时并起，因此 B 法与 C 法能促成 A 法升起的作用也应该是一切时并起。既然是一切时并起， 就不会造成 A 法的作用是时有时无的区别了。所以世亲才会说，如果体与用是不相离的，那么有为法的自体恒有，其作用也应该一切时并起，一切时皆能起。因此，一切法应该恒起，而不会有消失或不生起的情况出现。那这与事实是相违背的。好，那接着看第二小段，科判刮胡 B 解释寄送的用云何？那这一段论文，其前提是架构在法体与作用是相离、是别异的，也就是有法体未必同时就会有作用。因为如果有法体作用是不相离、是恒时并起的话，会有上一段产生的过失，因此呢，就转记为体与用是别异，是相离的，有体未必有其作用。好，那请看论文。又此作用，迎合得说为去来经？因为根据有部正义，采取事有与作用之有无区别，有违法三事的差异。那么世亲就进一步追究，有违法本身的作用，如何成立其作用上的过去、未来以及现在？怎么去定立作用，又分其三事的区别？那么，同样借由黑板上这个图，作用也是有为法的展现的一种功能。好，那如果作用与有为法说是截然不同的话，它本身也是有有为的属性。那因此，请问如何去说明有为法作用是落入于过去式，或者是落入于未来式，或者是正现在前，怎么去说明其差异呢？好，那第一点主张的是，假设作用的三世差别，仍然需要有另外的作用造成其三世差异的影响的话，这就会有所谓的无穷过，也就是第二层的作用，再去追究其三世的差别，又有第三层。好，如此的追究下去，是有无穷的过失。因此，如论文所说的，就是科判刮胡小 B 的论文第二行，起作用中而得更利有余作用，也就是从 A 法体的第一层作用去追究其三世的区别怎么成立。那么这样的作用如果还需要依靠于其余的作用，方能成立三世的差异的话，那么再追究于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等等，就会落入无穷的过失。好，那么接着本段论文的第三行，若此作用非去来经而复说言作用是有，则无为故，因常非无。这意思是说，假设 A 法体的第一层作用不需要，或者是没有再去讨论其去过去、未来、现在 的差异的话，而却主张反正就有 A 法体的作用，那么如此的主张，意思就是说，此作用离于法体本身，却是有违法的属性，却具备有违法的属性，而无法去以过去、未来、现在做说明。那么，既然无法以过去、未来、现在做说明，这样的状态就会如同于无为法。因为无为法本身是不生不灭，没有生住异灭的特质。没有生住异灭的特质，不落入于三世，称之为无为法。所以，如果主张作用离于法体，却又非设属于去来经，而说作用是有的话，那么如此的法体作用就等同于无为故。如论文所说的“则无为故”是指作用非去来经，而说作用是有。那这样的作用不落入于三世，却是有。那这样的有，岂非与无为的常有是相同？那么因此，世亲才会说“因常而非无”，非过去之泄灭无，非未来之未生的无，还没有升起的无，或者是已泄灭的无，就会如同无为一般，是常，是常的。好，那因此导致的过失，就会不因缘作用已灭，这是过去法，或者是此未有，这是未来法。所以就无法，意思就是说无法成立法是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了，因为其作用是有，却非设属于过去、未来、现在，那么这样的作用是常，就非能成立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了。好，那以上呢，就是先根据法体与作用是相即或相离的状况所做的破次。好，那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